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512页，应该要翻开到514页，514页。上次是讲到512页的经文，是不是讲到这个经文讲过了吗？哦，没关系，我们从512页开始好了。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哈，我们再复习一次，复习一次。这一段呢是正式护法，就是护这个家业给这个大富长者的小孩。临欲终时而命其子。并会亲族国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以疾，即至宣言：诸君当知，此事我子，我自所生，于某城中舍屋逃走，临贫辛苦50余年，其本自某我命摩甲，昔在本城怀忧推密，忽于此间遇会得知，此时我子，我是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财物，皆是只有先所出纳，是之所知。这一段呢，就是在比喻就是大富长者呢，他把国王、亲族、大臣都大家都在一块宣布呢，这个小孩呢。我的所有的财产都是这个小孩子的。那么这个国王大臣刹利居士就是比喻这个佛菩萨还有比喻各个像等觉菩萨、实地菩萨不同的菩萨这是比喻菩萨。那么这个佛子呢，当然就是比喻这个二乘的。这个三圣的行者，临贫辛苦50余年，就是轮回六道生死，然后慢慢的来到这边，怀忧推命，在此间遇会得知，就是轮回这么久了，小孩子轮回这么久了，终于善根越来越增长了，也磨得苦得够了，也够苦了，终于慢慢的想要。觉得想要去了解脱苦之法，离开苦的法，所以就跟这个大富长者就遇到了。然后这还得大富长者要很有智慧，方便善巧的慢慢引导他。那到最后，他的心胸越来越大，可以纳受得了这些财物，就是纳受得了这个大圣之法才，这一圣佛之这个佛道的这个法就这样这个是我们这一段就在讲这个这个其实这个道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要去修这个方便善巧就多困难了，要修这个方便就非常不容易了。我们翻过来这个应该上次看过了。我们来看514页经文。世尊，是时穷子闻父此言，极大欢喜，得未曾有。即作思念：我本无心有所希求，而今宝藏自然而至。这时候这个穷子听了，当然非常高兴。听到这个父亲这么讲他当然起大欢喜，得未曾有。这个穷子本来没有心想要求这些的，因为他看到那么多财物，他只是代为托管，他也没有想要得到这些财物，所以今此宝藏自然而至。所以他知道有这些财物，可是没有希求之心，就好像二圣行者虽知道大圣之法，但是呢，他没有希求之心。但是呢。这时候佛陀呢一讲这个一佛圣 好了，就起欢喜心，才知道原来我呢不是恶圣，我是大圣的一部分，我是成佛之道的一部分。所以呢，他才知道我也是佛子，这恶圣的人，才确定我也是佛子，我也是成佛的因。所以恶圣也是成佛之因啊，成佛之因，最后终可成佛啊。就好像走五百由旬的路啊，恶圣好像走三百由旬，佛道如果算五百由旬的话，那么五百由旬啊，三百由旬就是五百由旬的一部分了。叫我们这里到台中，好，那我们目的是要到高雄，啊，所以到台中呢是到高雄的一部分一段路，好，所以这恶圣行者正是确定他也是成佛的路，啊，他发现自己也是成佛的路，啊，说其心大欢喜，啊，金石宝藏自然而至。好，我们看第516页啊，经文，世尊，现在啊，现在这边开始讲的就是合法。合法呢，就是把这个前面的比喻用我们的啊，怎么来比喻这个全圣啊，全法跟圣啊，这个全圣跟十啊，一佛圣这个十圣啊，全与十之间。他怎么去比喻这个全与实？这段呢，就是把这个啊说三圣之法，最后呢啊方便三圣之法啊，然后最后讲一佛圣。那这个我们这个比喻怎么跟这个来配？啊，现在这边经文，世尊，大富长者只是如来，我等皆是佛子。如来常说我等为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乐恼，迷惑无知，乐着小法。好，这个大富长者就像如来一样，我呢就像这个穷子这佛子一样。如来常说我等为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为生死中受诸乐恼。三苦呢，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行苦。啊，苦苦啊，苦苦呢就是我们生老病死苦，就是也是苦苦。啊，这个坏苦就像爱别离求不得，啊，这个是坏苦。那行苦呢，五阴炽盛，这个就是行苦。啊，这是行苦。啊，这个苦苦、坏苦，这是啊，可以大致上可以这么讲。啊，苦苦啊，生老病死，这个都是苦啊。我们现在人对这个苦的体会啊，真的很知道苦，可是好像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没有对上哈，没有办法把这个苦引导到脱离轮回生死啊，没有办法，都知道很苦，可是。不会把这个苦哈，啊，想到跟脱离苦这件事情，把它想得很透彻，啊，他会想不要苦，但是灭苦之法往往会让我们越来越苦，啊，像求不得，求不到的东西，我们就拼命要去要，想办法要，可是我们时间福报也不够，啊，要的方法也不对。求来的又是无常，又可能会没有了，那时间又浪费掉了，啊，时间又浪费掉了，这一辈子呢就为了求那个，就时间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都在这个苦里面受诸乐恼。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受诸乐恼的感觉啊？啊，以前有一个人他跟我讲说，师父，我晚上哦都是眼睛闭起来哈，我没办法专心数息法呢，数息啊，好，数息就是数那呼吸哈，一数到十，数息或是看着呼吸，就是或是感觉他的呼吸出入息哈，啊，不管是哪一种数息都好，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做， 当我们静不下来的时候，那其实是很危险的呢。那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呢，大家有没有想过？那是很危险的。你看，我们健健康康哦，这个两只手、两只脚都还能动哦。我们眼睛闭起来都静不下来了，那何况病中那么病，那个阳气又这么衰的时候，那不是更严重？那不就更严重？所以很多老人家，很多到那个往生前哈，他会颠倒，那个疑心病很重，很多老，这是部分的了，部分老人家往生前那个疑心病很重。怀疑很多东西，他会怀疑你拿给他的东西有没有毒啊？会怀疑你说你是不是啊对他有目的呀？哈，是怀疑什么？都会这样，很好几种，就是有部分的人在往生前会这样，他就是身上他那个色身已经慢慢衰退了，好，那个身上那个体力呀，那个阳气哈，已经没有办法去撑住他那个生命了。像我们身体这么好的时候，眼睛闭下都没办法静下来了，那往生前怎么办呢？那岂不是颠倒到很严重？所以要赶快要，我们一定要去警觉这个事情。如果我们静不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比房子缴贷款还要严重，这个比什么都还要赶快要去解决的问题哦。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啊，受诸乐恼，好，迷惑无知，啊，迷惑无知就是我们不肯就修恶圣之法，不肯受这个大圣之法，所以乐着小法，这个三苦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如果根气利的话，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比较想要脱离轮回生死，好，但是在这个时代里哈，要把这个想想用，把这个去想到要去脱离轮回的人哈，就不是算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常常哈，要去深入知见，好，常常听经闻法，这样久而久之，我们的智慧越来越开。自然而然会把这个五浊恶世的苦啊，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警惕之心啊。好，它是警惕我们赶快要脱离轮回生死，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好，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人家在玩一些小东西哈，我就心里就很难过，玩石头啊，玩古董啊。现在最常看到的是玩那个，玩茶壶啊，很多东西，他都每天就是为了养那个茶壶在那里，啊，然后大家比较来比较去，这时间就全部就投进去了，他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这样浪费掉。好，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很能够体会，这个其实我们汉传佛法、藏传、南传，还有往东传的像韩国啊、日本，很多他们祖师哈，他们对这个无常的警惕性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强。可是他们不是一开始这么强哦，他们是真的常，他们有时候刚开始不见得很强，可是呢，经过常常的听经闻法，他常常在法上哈慢慢用功。他那个无常的心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好，这个无常的心强的人啊，不会愁眉苦脸的，他反倒会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执着之心就会放下。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想说，哎，师父，这个无常会不会让我们好像觉得很烦恼啊？每天都在想无常。无常，好像会烦恼，意思是好像脸就拉下来一样，但是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这个无常观的好的人哈，无常苦空无我哈， 这个无常苦这两个字哈、啊，这两件事情观得好的人，其实他会很快乐，因为很多东西就越来越放下了，会越来越放下。哎，像今天我看到一则这个高僧啊，《高僧传》里面一则维利法师，啊，那么这位是唐朝的高僧，律师哈、啊，他是律师，哎、不是，他是。护法的一位师父，这位师父非常修得非常好，好，那这个皇帝呢对他是非常的敬重啊。那个有一天，有一位大官哦，听闻他不错，他修得很好，就到他的处所，啊，到他处所去拜访他，那他呢？头都没有抬在看那个大官一眼，他的底下的徒弟哈、哦、都忙着把他引荐到他的座前呢、啊，去给他，就是意思来拜访这位师，就是因为他是大官嘛，他就进来了哈。那这个师父呢，都还在看他的书，头也没有抬起来。那个大官跟他打个招呼，他头也没跟他打个招呼，他还在看他的书。结果这个大官就有一点烦恼了。啊，他就讲啊，说那个耳闻不如眼见，我耳朵听到了还不如，眼见不如耳闻啊，就是我现在眼睛看到还不如我听到的。好，那这位师父呢就笑一笑了啊，他看到他就这抬起头来，勉强看了一下他大官一眼。他跟他打个招呼，他说这位大官是一位太守了。他说太守何故贵耳见目，贵耳，你的耳哈、哦、很贵，就是高贵的贵，可是你的眼睛怎么瞎眼了、啊？见目就是贫贱的贱，何故贵耳见目？啊，这个大官听了就这个师父就他就跟他合掌啊、哦，跟他恭敬。打个招呼了，这个就是真心打个招呼了。那然后呢，就他就跟他讲，好，就问他说何者是道？这太守就问这个师父，何者是道？什么是佛道啊？哈，就是佛法，什么是这个法？那这师父就讲，他说云在天上，水在瓶，就是云啊在天。天上水呢在瓶里面，哎，这个是最平常的一句话，对不对？云在天上，水在瓶啊，它意思是一切是这么平平常常啊，一切都是这么平平常常，所有的得失心全部放下的时候，你看到云就是真的看到云啊，你看到水就是真的看到水啊，你喝这个茶就真的喝出茶味道。你得失心放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眼前就你就是眼前的事情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得失心没有放下，眼前在什么事，你永远还是心里还在想那个得失啊，好，那个无常的心就还是不是那个得失心就把我们心都占住了，好，心就没有那么开阔哈，那么自然。这个太守听进去了，他就非常有所悟。因为这个太守跟那个韩愈啊、柳宗元，那是那时候儒家思想，韩愈、柳宗元哈、啊，又是非常的走得很近。那时候儒家有点对于佛家啊有点排斥还不小。那么这个太守从那次之后就离开，就是比较不以儒家为主了，他就以佛家为主了。好，那。他等于是这个师父就等于是渡了一个儒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啊，后来柳宗元、韩愈就为了这件事情就讲了，他说这位太守哈、啊，一旦他这个太守学佛之后，他就说儒家就将此要没了，要没。你看这师父他的就是有这个威德哈、啊，能够让这个整个佛法哈、啊、能够兴。但是呢，他在往生的时候，这师父在往生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在往生前准备入灭了，他就说法堂即将 颓落，颓落，颓废，啊，法堂，就是讲法的法堂，就即将要倒了，啊，要倒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弟子不清楚状况，就赶快拿那个柱子去顶那个法堂，他那个屋子啊，那去顶那法堂，好啊，就这个师父就笑一笑了，就是笑一笑，然后就往生了。他说不是笑一笑，然后讲说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讲完以后就往生了。他讲这个句话的时候，身心很平常，很平常。你看哈、哦，无常要能修到这样哦，那是不容易的。这无常观呢、啊，好、哦、要修到这样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法会落，法佛法。好，佛法它是有那种那个起伏的，好，法也是会灭的，永远有正法、相法、末法嘛。每一个佛事都有这个，都有正法、相法、末法，所以他已经完全尽力把佛法弘扬起来了。所以走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他走了，哈，他的人走了，那佛法也会因此而又往下落了，可是呢他还是微笑的走了。你看这个在要身心要这么自在啊，这他对一切啊都看破放下了。这个是讲我们这个苦啊，好，当然这个三苦啊，对这样子的修行人他是不会放在心上了，可是还是苦哦啊，在这个五浊恶是一定是苦。所以一个证悟阿罗汉他还是体会苦，他还是在苦里面的、哦、他生病了或是怎么样，他那还是有病痛的，都一样还是有病痛，只是呢他这病痛不太影响他，对他的心不太影响到。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捐除诸法细论之分，我等于中勤加精进，得至涅槃一日之家，记得此意，心大欢喜，自以为足，便自谓言：我于佛法中勤精进故，所得宏多。好，这段就是在讲啊，世尊在开始引导这个穷子的时候，啊，他先让他啊除粪，好，先让他除粪。所以等于是啊，比喻说先思维捐除诸法细论之分，先让他往恶圣行者走，先用恶圣来度化他，好，把我们身把那个我们的贪嗔痴先啊先断见识惑，好，先断见识恶惑证罗汉，好，再说，好，至少他要先安全，能够生死轮回当中，他要至少先脱生死，这个很重要。他一旦能够脱生死，就安全了。好，脱离生死轮回就安全了。好，所以他思维捐除诸法细论之分，就是至少先证阿罗汉果，断见识惑。好，那于中勤加精进，得至涅槃一日之家，这就是四果罗汉的啊涅槃。然后就觉得心大欢喜，自以为足啊！我们要求这个大圣哈，啊，要求这个大圣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这个古代的祖师哈，有好几位祖师常常有这种心啊，什么心呢？就是如果我没有我，佛法就要灭了。常常有这个心，我常常看到这个传记里面。就是有时候就会看到祖师们会讲到这句话，他们两肩摊担的那个重任哈，他就自己愿意去承担，他很愿意去承担。好像玄奘大师他会去求这个经，他最重要就是因为他现有的翻译经典不够，他就已经察觉出现有的理论哈，佛法理论有很多一定还没有被翻译出来，很不够的。所以他才发愿要到印度再去求这个经，他那个精神就好像舍我其谁呀、啊， 没有我还有谁，如果我不去做，还有谁能去做呢？这个他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天有朋友来看我哈，我们要讨论到这个另外一个传的佛法哈，然后跟我们中国汉传佛法比较。好，那我呢，我就跟他讲哈，中国，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说，中国佛法有些地方讲的好像没那么细腻，没有那么细腻，其实不是，它是真的很细腻。它不仅细腻，它还广博，它还不止广博，还有那个气势磅礴的那种气势，还有那种磅礴的气势。你光是看那个中进录啊，永明延寿禅师的中进录啊，你看他要看多少书才有办法写那本中进录啊？那本中进录那是集所有的经典于。所有的经论就在那100卷的中经录里面，所以他那个气势是磅礴，那你哪有办法去形容的？这个恐怕只有中国才有办法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它真的能培育出这么多这个伟大的这个伟大的修行人。但当然每一个传承它都有它的一个优点，可是呢我们这个汉传佛法的人千万不要忘掉，我们其实还有自己很多东西没有去了解，有很多宝都在我们自己的而且他又用中文写的，我们又看得懂，又不是那个其他文字写的，这一点对我们是最大的好处。所以这个穷子呢，他这里世尊他先用恶乘之法来度化先来度我我呢觉得得到涅槃日之降就好了就是得到这个偏空的罗汉的涅槃。所以他觉得于佛法中勤精进故所得宏多，他觉得他得到很多，因为你在阿罗汉的境界里，他真的会觉得他得到很多。因为罗汉可以一只脚踏在须弥山一只脚踏在地球上，他可以把地球拿起来在手上当水果看，所以你看看他得到多不多？我们一般人不可能嘛。他那个在那么高的境界里你没有在更比他更高的境界互相比较，他会以为他的已经很高了。当然是因为还好有佛在了，佛可以用一些教理跟他开导，还有大圣之法，要不然他还是很难想象，他可能就是真的在他的境界里跑不出来的。好，我们看518，南世尊，现世我等心着碧玉，要于小法遍见众舍，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之见宝藏之分。好，就说世尊呢，先知道我的根器，先知道我心着碧玉，要于小法。我呢，心胸没那么大，根器还没那么利，我只希望小的法就够了。遍见众舍，就让先让他先离开，先让他不要学大乘之法，先让他自然。不为分别，汝等当有如来知见宝藏之分，就暂时不跟他讲，不分别说明。你呢有本来就具有如来宝藏的份，你本来就具有大圣的这个如来本性，就本来就具备有这个佛性，先不跟他说明。如果跟他说明，他也会排斥。也会被吓到也是听不懂也是听不懂。好，我们看经文，世尊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我等从佛得涅槃一日之家，以为大德，于此大圣无有自求，我等又应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 愿说，而至于此无有自愿，所以则何？佛知我等心要小法以方便利，随我等说，而我等不知真是佛知。好，这一段呢就是在讲佛陀呢是用方便力啊来说如来的智慧啊，先说恶圣之法，所以我等从佛得涅槃一日之驾以为大德。刚开始对大圣是没有自求之心啊，我等又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演说，而于至于此无有自愿。那又因为如来呢也常常对这个许多菩萨开示演说大圣之法，那么他本身呢，罗汉的本身对于大圣之法也无有自愿啊，也没有这个想求之心。那么为什么呢？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要小法，因为佛呢知道我呢是只有为了小法，所以以方便利为我等说恶圣之法，就说我是要证声闻证缘觉，为我等说这样的法。好，但是我呢不知道，真的是我呢其实是佛道的一部分，是成佛之道的一部分，我呢是在学成佛之路。好，他不知道，他因为佛都只告诉他这是证罗汉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名称哦，都跟他讲了。啊，你是证四果罗汉，啊，那这样他这样当然就认为说啊，我就这样就好了，好，啊，他不知道他事实上未来是定可成佛的，啊，所以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心哈，哦，还没有办法接受大圣。所以如果你要告诉他你以后是可成佛哈，他是很难想象的，很难想象的啊。所以这是随顺佛陀呢，随顺众生之根性啊，然后来讲这个法。好，下面经文：今我等方知世尊于佛智慧无所吝惜，所以者何？今天呢我才知道啊，我才知道原来世尊对于佛的智慧是一点都不会吝惜的。因为佛之所以兴出于世，就是为了让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要开佛之之见，示佛之之见，啊，悟佛之之见，入佛之之见，啊，所以佛呢他当然不可能对他的智慧有所吝惜，只是众生之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者和我等习来真是佛子啊，他讲啊，我原来真的是佛子啊，只是而但要小法，若我等有要大之心，佛者为我说大乘法，就说啊，我原来是真的是佛子，我只是想要小法啊，但是等到我慢慢有想要学大乘之法的心的话，佛呢就为我说大圣之法。好，于此敬重为说一圣，而习于菩萨前悔自声闻要小法者，然佛实以大圣教化。就是于此敬重为说一圣，而习于菩萨前悔自声闻要小法者，然佛实以大圣教化。就是事实上佛呢只有说这一圣法，只是方便啊，只是方便讲二圣啊，以及这个菩萨法三圣之法。那么过去呢，在菩萨前啊，有许多经论哈，波罗什啊，波罗什或是方等什，他们在这些都有谈次谈小啊，谈次这个小圣啊，呵斥这个小圣啊，然后把那个表那个啊。这个称赞叹大圣，呵斥小圣。所以过去呢，悔自声闻要小法者，就是悔自这个些要小法的声闻。啊，虽然过去佛呢曾经在菩萨前这么悔自，就是就认为这个就是弹呵这个小圣的修行人，但是佛的目的呢是南佛实以大圣教化。好，原来佛呢 我们这个二圣的人，事实上就是大圣的一部分。二圣事实上就是大圣的一部分，就是成佛之道的一部分。那么弹劾小圣的目的，只是让我们，他的目的本身也是一种教导，让我们的心胸越来越大，也慢慢的可以接受大圣，舍这个权宜的三圣法，而进入实的一佛圣。好，这个是啊佛的目的。好，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我等说本无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好，所以是故我等说本无心，有所希求。我等呢，本来就没有心想要求大圣之法，但是今天，今天我不用去求，这个法王大宝自然而至。法王的佛啊，大宝就是这个佛所证的自利利他的各种啊，佛的内涵啊，以及佛的大内盘的内涵，以及佛的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个三德的内涵，以及常乐我净啊，这个大涅槃的心境的内涵，这些功德之宝就是大宝。好，那我今天法王大宝自然而至。我没有去求，就自然就来了。好，因为佛呢跟二圣受记啦，你未来可成佛了，一定成佛，因为你本来就在走成佛之路，而且哈，二圣行者又很安全，他已脱离轮回生死，这个很重要啊，脱离轮回了，你至少解脱轮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哈，至少解脱轮回了。我们，你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解脱轮回，把它放在所有生活的未来生涯规划第一位啊？我不知道，常常讲生涯规划啊，什么财务管理啊，然后理财规划，现在大家头脑，现在很多人头脑都在装这个了。我说你们理财规划哈，第一个就是舍，舍财就是理财规划。啊，如果你未来要未来人生涯规划，我就劝你出家，因为你生生世世哈，你这生至少你今生赶快先好好的修行了，你生生世世你要执重得本啊，对不对？你总是还是走这一条，是晚走快走而已呢。生生世世未来，你要成佛这条路上一定经过比丘的，绝对经过比丘，绝对不是只有从比丘你就跳过去了，你一定还会经过比丘，一定是这样，这个一定的。啊，所以要生涯规划，可以来找佛陀。佛陀经典里面都已经记载很好了，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他说法王大宝自然而至，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就是所有过去菩萨所要得到的他都得到了。所以当然这个罗汉们都很高兴都很高兴。好，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位祖师啊，叫鉴真大师，大家知道哈，鉴真大师，那是唐朝道宣律祖的徒孙，他是道安律师的弟子啊，道宣律祖的徒孙啊，鉴真大师。那么当然这个大家应该大部分都知道，说他是日本佛教影响很深远的一位大师。他是我们就是唐朝那时候的大师，然后发愿到日本去弘扬佛法。好，那么日本现在的寺庙盖法几乎都是鉴真大师传过去的，所以日本的那个寺庙人家讲讲什么和 日本的寺庙的那个风格啊，现在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是日本寺庙的风格，啊，那个房子的盖法哦，盖得像，就是寺庙盖得像日本寺庙，他说，哎，这个叫日本寺庙，其实不是哈，那就是我们中国原来的寺庙，它原来就是这样盖的，好，我们古代就是这么盖的，那日本呢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它几乎不改，给它维持原样。所以他那功法什么都几乎差不多的延续下来，都没什么更改。所以现在的日本的寺庙几乎跟唐朝大概都快差不多了。这个是这鉴真大师。那么鉴真大师对日本还有一个很大影响就是医学，因为鉴真大师的医学哈，他那时候也传了很多中国的医学过去。好，还有这个戒律啊，戒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在日本有传戒，啊，那个就是鉴真大师，他本身所传过去的。可是呢，他要把佛法传到日本，那是多困难！他光坐船就历经千辛万苦，